这个问题就是就第十节跟第十二节，我希望你能够再讲清楚一点，我听不大，前后听得怪怪的。你说这个是子对父的赞美，可是后面又似乎说这个子要永远长存，那个你要永远长存，你又说是指子，到底是对父的赞美还是对子的赞美，你还是要想清楚一点，我说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就我的观点是认为二十三节跟二十四节是他向父来发文，
你说的是诗篇是
诗篇这个一百零二篇的第二十三跟二十四的，那父向子向父说话，那父向子应许他的年岁是这个永远到永远，所以第二十四节的后半字句话，子已经有得到父的应许了，二十四节子已经得到应许了，子他是直到得到永远的。那二十五节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那这个子继续来向父的一个赞美，所以二十五到二十七可以当作是他对父的赞美，父有这样的一种荣耀。那这种荣耀在二十八节他又讲到，那这个荣耀他会让他的儿子，他的后裔，让这个子他的后裔儿子也得到这个长存。所以整个二十五到二十七主要是谈到神的长存，但是从二十八节我们发现到这个长存会应许带给这个子跟他的后裔也有得到这样的长存，所以我们会看到他是前后呼应的，神应许儿子，那儿子对神的呼吁完之后，那他也知道神会让他的儿子也得到这样的长存，所以他是一个也说他是一种前后呼应的。
这个我们说的是诗篇二十三节啊，怎么翻比较好？二十三节，
有诗篇一百零二篇二十三、二十四节。刚刚谈的其实一个关键是，主要是看七十四译本的翻译。不是现在的希伯来文马索拉本啊，这个是一个特别的，有一个特别不同。那和合本主要它比较接近马索拉本。
用二十三节来讲，七十一本它是说回答他在他的全能的道路上，或者说用他全能的路，这个全能的道路，
他回答他，
他回答他，
回答他，然后呢？
然后后面呢，他就带出一个两句话了，他说，
所以他用他的能力来回答他，是不是这个意思？
他用他的能力来回答他了，基本上大概是这样了。他用他的能力来回答他了。那后面有一个说，回答我，回答我，告诉我，或者说回答我，我的日子剩短少，我的日子剩短少，那回答我。然后再来二十四节，二十四节也是一样说，不要使我的日子 的中途带我上升。
二三节再讲一遍。
他按着他的力量回答他，好，然后再讲说，告诉我，我的日子甚短少，或者说回答我，回答我，我的日子甚短少。所以这个他这个是要一个诗体啊，他不是一个直接的对句哦，这是一个诗体哦，所以23跟24它是个 ABBA 的架构，它要是一种 ABBA 的架构，所以23跟24四句话中间两句话 B 它是前后都约对应的，是这个词在说的话，那第 A 跟 A 不让是这位户所说的话，哎，
那25是直对户的赞美，
对，
28呢？也是吗？
28一般都认为这是整首诗的最后的结束话了，它是由这个直跟户之间的一个对完之后，然后认为这个儿子的子孙啊，这个子的子孙会长存，
主持也是那个你也是神嘛，因为是你仆人的子孙嘛，他你仆人指的是
也可以指也是这个你可以指父啊，
对啊，就是父的仆人嘛，
仆人仆人仆人就是这位儿子了，
对，他的子孙，
仆人的子孙啊，
对
啊，对，子的子孙，
所以这边一直到28都是主持，都是神，
也可以当作是神，
这样就比较明确了。
差太多，
主要就是23跟24两节有差异，其他差异不大了。
但是都回到我们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十节到第22节来讲，他说，并且你在起初，主啊，你认为这里的你也是指父吗？父神吗？
是父神啊，就指来送赞的话，他是指父神啊，父神所做的。
可是他这个就第八节到延伸到第十节来讲，第八节是说论到子，那第十节跟子有没有关系？
所以我刚才强调说，第七节他论到天使的时候，他用神啊，神做了什么事情啊？
论到天使，他说，
他说啊，他说是那一位做了什么事情？
论到天使，他说。
那个火才是主持啊，就是这位神啊，
是啊，他跟子的
这位神
天使的关系，有他有论第七节有论吗？
第七节是他论天使，是说神对天使做了什么事情啊？神当主持啊，
是啊，
所以第八节也一样，神当主持，所以第九节他谈到神就对这位爱子做了什么事情啊？
但是第十节呢？
第十节也是神做啊，神做。
神
做的什么事情？然后神做的事情，我们发现到这一段的里面，他没有直接讲，他没有跟我们讲。那我们只能够说，他引用的经文回到诗篇里面，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哎呀，
是第十节跟第十二节是神，
还是神在做？
神做，那跟天地的关系，
跟天地的关系啊，
这样而已嘛。
哎呀，是啊，
那神做跟天地的关系，这件事，这个，
他就是要带出让读者要回到诗篇的结论28节，就是你仆人的子孙要长存。
可是他引用的直接的引用是10节跟12节。
嗯，
对，
那个这个跟子没关系，跟天使也似乎没关系啊。
天使是等同像天地一样的，这里来看的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这里的天地就要讲到他用他们嘛。
第11节他用一个说所有的
万有，
万有了，他用这个字万有。
天地跟万有都包括在10节跟12节的。也就是说10跟12节是神跟天地万有之间的创造跟毁灭关系。
毁灭关系啊，
那么
他事实上也在补充说明8节9节里头那位神。并且其实也应该可以补充说明7节的这位神。
简单来讲，也可以说第7节是谈到神在创作的过程中，他让他的天使成为像一个仆役一样去忙碌的。然后第8节一到第12节，神对儿子来讲，在做创造的过程中，这位儿子就跟父一样的，他跟父一样的这种创造，参与这种创造，他的位阶是在跟父一样的这种位阶了。所以他不直接讲儿子实际上参与创造做什么，没有，他不讲。而用这样的一种对应法，呼应法，好像父所做的就是这位子在做。
如果以诗篇102篇的这个28节这边说坚立在你面前，在一种面前，他有没有可能其实10节是要引出13跟14的内容，就他这个又说，因为13节就变成是神对哪个说，变成回到神说的嘛，哈。然后这个地方，
如果是第5节，神曾经对哪一个人说？那实际上第13节他又说神曾经对哪一个说？他是要回到第5节了。对了，他要回到第5节了。所以5节后面开始一个段，
让他们问嘛。
啊，还是要看。今天讲的这个，都需要按照那个71本跟希伯那个原文哈，跟我们看到的那个和合本翻译确实有很大不同。
他们有什么样的？听了以后感觉怎么样？
来，那个。
有没有这种情况？今天所讲的跟你原先所理解的不太相同的地方，有没有？
我也不要啊，那么3节跟这个7、8、9、10。
那这一次听完之后，你觉得有没有哪些地方是你这一次了解的？
这个第7节吧，这个第7节的意吧，我很不通吧，
不懂。
第7节的理解，
这个就是这个中青石为珠峰啊，中物因为这个薄叶嘛，
对，
之前这个我和本的译法很不同啊。
哦，就是看了我们这一次的翻译的内容跟和合本不一样，对吧？
啊，对对。
那就是发现这个不同哈，很大的不同。那你现在了解这个意思了吗？第七节。
其实也不太了解。
不太了解，哪里不了解？
为什么这样来背呢？
就是因为这个我其实听得不太清楚啊，像这个称师啊，比为封我佛印的意思了，
就是比喻做火焰或者风，它是什么意思，是吗？
是啊，称师是
天使，
称师是一个灵体吧？这个高于心经的呀，它不是要为这个人的形象出现吗？
人的形象是吗？
对啊，他除了以这个风啊火焰的形式出现，他最高约也比喻为这个是这个神星吧？
什么？
星这个 star。
哦，星星是吗？
啊，是啊。
哦。
啊，这边有点不太理解啊。
哦。这个你可能需要回复到，就是看诗篇104篇它原来的出处，这样才会理解它只引用这一节。它作者他引用这一节是因为他已经基本上读者啊，他认定读者是有旧约这一些诗篇的基础，了解诗篇本来的完整内容，所以他只需要引用一节，那并不是说单单只有这一节啦，而是你必须要从他原来整个诗篇前后的意思去了解。那刚刚传道他有特别有讲，你回到诗篇104篇，他从开头就谈到说称颂神，说神啊，你为至大，你以尊荣威严为衣服。那第二节又说披上亮光如披外袍，外袍也是一种衣服啊，衣服的这种这个叫外袍。那再来铺张穹苍如铺幔子，那幔子我们知道就是房屋啊或者这个卧室里头的这种幔子，也是衣物布料之类的。那第三节变成在水中立楼阁的栋梁，这个是建筑，用云彩为车辇，借风的翅膀而行。好，如果以第三节这里来讲，它有建筑有车辆，那三节后面特别讲借风的翅膀，你发现就有风出现，对不对？ OK
啊，看着看着，
那这个风哪里来？你就会发觉它跟第四节有关，因为它需要有，它要前行要有这个风的翅膀，是用翅膀来描述，其实是风啊。那所以这个风哪里来，那就是第四节要讲的，了解吗？所以是用让使者去做风，对吧？让仆役去做火焰，所以是神让这些使者去产生去工作，那工作的内容可能就是产生风产生火，火传道有特别解释就是类似像闪电之类的啊，所以说这些好像看似大自然的这种现象，因为风跟闪电火光都是大自然现象，但事实上 这些都是神让使者去做的，去工作，让他们去工作，去生成产生这些。那产生这些是跟前面一二三节这边谈到这样的一种神的衣服、外袍、幔子、楼阁、车辇等等的这些，对吧？那都是一种用人的外表、衣物装饰以及建筑物以及车辆的比喻来描述一种装饰，应该是一种装饰啊，因为一个有威严、有尊荣的这种至高者，他是透过这种外表的衣物装饰以及非常豪华美丽的这种建筑物以及他的车队来显示他的威荣啊。那这些在实际上运行需要这些使者来做，这是我的体会啦，啊，你觉得呢？所以这里是不是在讲天使使者他们的工作内容，他们的身份地位，可以理解这一点吗？
啊，可以可以
啊，主要是这样子。但是并没有说这个使者他就要跟经文讲的那位儿子做很大的区别比较啊，所以他们是一种好像工人一样的 worker 啊，或者仆人那种身份啊，这个大概是经文他要描述的。这是第七节，就是希伯来书一章七节。那接下来，还不太了解的，再提出来没关系，我们可以再探讨。
这个是不是这个提到这个天使作为这个神州？这我们这是人呐、啊，不是我们这是不是我们这是圣徒吧？啊，
承受救恩的人，对吧？
啊，对啊，我就想了啊，我怎么知道这个圣子是你怎么的形式不是我们呢、
啊？啊，什么？
啊，这是天使啊，怎么样服侍我们啊？啊，我们这些信徒怎么知道了？
哦，天使怎么服侍信徒？啊，信徒怎么知道有没有在服侍？是吗？
啊是啊。
哦，呵呵，经文主要应该没有在讲说他怎么来服侍吧？就是对于承受救恩的人来讲。这里只是简单的说一下，只在讲他的身份是这样的身份，他的工作内容是这个工作内容，对吧？那你这个问题比较属于延伸的问题了。事实上是这样，你可以回，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回到第一章的第一节啦，因为你如果注意听的话，传道是有讲是说传递救恩的信息，它的次序是先借由天使来向先知来传递，先知是从最早包含像摩西、亚伦，对吧？那个都是要透过天使去传递神这种救恩的拯救的信息。那请问你，他去做这种传递，是不是就是一种服事呢？啊，他服事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些承受救恩的人吗？所以，大概我觉得简单回答是这样，你认为呢？传道那个，
经文我们确实发现到作者他不去强调到底天使为我们做了多少了，他都不讲啊，他只说他有做，没有错，他有做，但他做了什么他不讲。那不讲当然有他的故意啦，他不去强调他的作为是怎么样作为的，而反而去强调这位子为了救恩他做了什么东西了。那我们就知道有一种说我不讲就是故意忽略了，而我讲的就是要来强调他的功效，他的功劳
凸显
他的功劳了，所以要凸显这个儿子的功劳，而没有去凸显天使的功劳，所以他都不讲儿子的不讲这个天使做什么了。那我们要回到说救耶稣的时候，那时候他们有一个很重要是我们现在的人比较没有的，其实在中世纪的以前都还有，是以后我们现在的人比较没有。以前中世纪之前到耶稣那个时候，他们都认为每人都有天使，每一个人都有天使，
叫守护天使，
守护者。这位守护者他会给你看顾保守，但是他也会记录，也会审判。也就是这个天使他在旁边看着你，保守着你，但是如果你是故意要犯罪的，他就记录最后把你的所作所为报告到神那里。这个在耶稣那个时候，他们很多的那种赐经都有提到天使的工作，实际上这个，但是他作者他都不讲，故意不讲。再来第七节我要讲一下为什么作者这样我们这个和本的翻译跟我们一跟他原文的翻译为什么他有这样的差别，就在我们会让说那大自然就成为神的仆人了。大自然就成为神的一个天使，会一般会有这种观点了。但他作者不是在讲大自然，他不在讲大自然，而是在讲那一个当初传递律法的、传递信息的那些天使，属天的。他在强调那个属天的，那个属天的竟然是成为像一个仆人。那属天的那个那么的高贵，竟然就作者他认为说神他们谈神对他们像差一个仆人一样，所以翻译上的问题会让我们有一个不同的概念这个这样那个阿 Ken 了解吗？
了解。
就是说，简单讲就是。如果你单单是看和合本的第七节，你人会很容易误解说大自然变成了使者，变成了仆役。好，这个是关键点。那我们回复到原文的话，是正好反过来，这些大自然的现象，那是神让使者去做的啦。好，所以就是不能本末倒置啊，
因为他这个用的动词他用的字是那个制作那个字啊，
对，
波勇，那波勇本身他就有把它制造成像什么东西啦，所以有的人说解释说，那就说神让天使所显露出来的形象，他可能像一个灵，像一个风，像一个火焰的那种形象。那我们要说为什么谈火焰，是因为火焰如果照出埃及记出埃及第二章的时候，那个荆棘中的那个火，那个就是天使啊。
对，
当时向摩西说话的那个是就是天使啊，那个就是火焰这个字啊。神差他们来说话的，
成为火焰
所以那个风也可以指点啊。所以为什么说神是让天使像灵一样来向我们说话，然后神呢像让天使像那个火焰一样当初来向摩西说话，神他们是被差的，他故意用这个东西来谈的，
果我们看一般的外邦或异教，他们会拜那个巴利，就是暴风雨神，那么波斯他们拜火，认为火是他们的神，也就是说这一些外邦的异教都会拜这些受造物，拜这一些大自然为，甚至说他们是拜所谓的天使，连天使他们都拜不到，他们只拜
天使所显露出来的
这一些表象，作为神啊，说他们拜天使也没有
高台了，
高台的也没有
高台他们。
就希腊文来讲，这一个以什么为这个制作这个 poio， 这个 poio 希腊文后面如果带两个直接受格名词，天使跟所谓的风，或是说不义，或是说这一个火焰，后面如果都带名词的直接受格，第一个名词是当以什么，以什么为什么，第一个是一个，它是
主要是它，
而且还有定冠词，
它有定冠词，它有那个指示代名词它啦，一般我们要希腊文一般都强调第一个有定冠词的为主，或者说第一个有指示代名词的
就做主词，
或第三个有那个专有名词的
专有名词，
三个啊，这三个连着
了，这个作为主词
啦，主词，
后面那个就当成宾格，
它的数词，
它的受词，前面第一个名词是当主词用，后面第二个名词那个当受词用，所以是神使天使来做，他说分成风啦，或是说灵，神使天使来做
制作风或灵，
或者
而且使他的仆役来制作火焰啊，
所以要他的这个他都没有翻了。
所以就是对于主词跟受词的一个判定啊，在原文上哈，我们刚刚提出了有三个判定依据，那。这个是文法啊，
还在吗？
那个
以后再多听几次那个录音带录音，第一次听大概会听不大懂，为什么呢？因为你对无论是希腊的原文或是希伯来原文，说实话他今天讲的都跟原文有关系啦，而你们对这个经文不大清楚，第二个就是你们对他引用的经文也不大熟悉啊，这都是会阻碍你们对他今天所讲的内容大概会有一些阻碍啊。啊，所以自己要听这一篇道需要有一些基本上的那些了解跟基础啊。而且时间说的很短啊，光他今天在讲了一个多钟头就已经讲了这么多的就业的这些经文了，他引用那又要比较我们新约的希腊文这些经文，那对一个刚刚来听这样道的人 他真的是有听，他都等于没有懂了，很吃力的，我知道。
好，那我做一个比较简要的简要的这种摘要了哈，一个重点摘要，就是说我们在看这些引用的经文来讲，从第刚刚讲的是说第六节这里，它的第六跟第七节，有第七节这个经文它的主词是神。好，它主体是神，而是神在做事情，神让这个使者以及让他的仆役去做事情，所以主词是神。而第八节，第八节呢，关键点这个神啊，你的宝座，这里的主词，这位神也应该是至高者，就是天父，这个是传道一直在强调的，因为他跟前面谈使者他用的主词是一样的。之所以强调这一点，就是因为有很多人会把第八节的主词这位神他认为他把他指向的是这位儿子了，这个就会在理解上有很大的不同，这是今天一个很核心的内容。所以我们在理解这个内容的时候要朝这个方向，好，这个是我在这边简单提出来的。那第十节引用的经文也强调主词也是这位主，也是至高神，好，这个是特点，所以大家注意这一点。
应该大家都听得懂，
嗯，
是为什么要这样讲，
哎，
理由何在，这个理由你们有没有办法了解？再来第二本，你们有没有办法去接受？这两个字还是最重要的。他所提出的理由你们有没有了解？第二个，他提的理由有没有充分的证明这一点，而你能不能接受
确认？
我因为这个跟传统的讲法颠倒，所以一定要在这个理由有没有办法了解，以及你们能不能接受他所证明的这一个理由，就光我们谈这个就可以了，就已经很时间上也是有说教限制，看看他们能不能愿不愿意讨论啊，这个问题在这里。
嗯，觉得能接受吗？首先了解我刚刚讲的吧，这个主词我们所强调的，海莉跟阿 Ken 能理解吗？
这是已经这个神为主体吧？啊，
嗯，
对啊，就是这样啊。
嗯，那第八节那个神指的是谁？
这个是耶稣吧？
第八节认为这位神还有这个你的宝座，那个你都指耶稣吗？
啊，是啊。
哦，那第十节的主啊，你起出力的，这个主跟你指的是谁？你认为？
就是耶稣啊。
哦，好，
没关系的，
没关系。哎，对，所以这个就是
你的理由在哪里？
哎，
啊，
为什么你的理由？为什么你认为八节跟十节这个都指的是耶稣？哎，你的根据？
哎，
这八节提到要看见神的时候，人都拿椅子吧，椅子不就是耶稣吗？
哎，什么？你说？
第八次的一开始要提到这个人都拿椅子吧，椅子不是就是这个耶稣基督吗？
你说子就是耶稣，
论到子却说那个子就是基督是吧？
啊，是啊。
好，
理由是这里而已。
好，还有没有别的理由？
不要了，
没有了哈。好， 那第十节也是因为他接续第八节论到子这位耶稣，所以你认为那位主也是耶稣对吧？
啊，是啊。
哦，好，了解。那这个是你的看法。那我刚刚讲的，你了解我讲的八节内容，神啊，你的宝座，你认为我讲的是谁？
这个 RV 了。
嗯。那第十节这个主，你认为我刚刚讲的是谁？
也是 RV。
哦，好。所以我们就是看法是有不同的，但没有关系，我们就是需要探讨，对吧？对，所以其实我是把今天林传道所讲的比较简要直接的讲出来，那具体内容我们有录音啊，要从录音你再仔细去听好不好？
好，
否则我们现在只是又重复他刚刚所讲的内容。其实关键点是在于你要回复到原来所引用的诗篇内容，了解吗？
啊，老哥，
要回复到诗篇45篇跟诗篇102篇啊，那个具体内容。
他主要的论点我再讲一遍，为什么？理由第一个，第七节的主角是神，主持是神啊，是神使使者怎样怎样，主角是神，所以他在第八节里面，他认为这个神也是这位第七节的那位神啊，那也是主角啦。啊，我想他提出的理由是这个啦。
这样明白吗？明白这一点吗？你听得懂吗？
这点我明白。
好，那他第八节为什么要强调这一个，就是一个也是主持也是神，那为什么他的理由比较充分呢？他的充分的何在？那因为他所引的是诗篇45篇，诗篇45篇的第六节就是这里引的，那么他要引证第六节，他特别是用第三节，你看第三节，
请你念一下
第三节，他是以第三节来对照第六节。第三节找到了吗？
啊，找到。
好，你认为大能者这个是谁？他认为是神啊，按你呢？
耶稣吧。
好，大能者我去看，他原来是勇士。是勇士了，是大能勇士了，这个字啊，可以换大能者，也可以换成勇士了。所以问题是，那这一个，因为他刚才的引证是用第三节来对第六节，所以他认为大能者是跟神是一样的，他的意思是在这里了。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另外第二个，第二节大能者这一个跟第六节的这个神是跟第二节的那个，所以神赐给你这个神，他的讲法是三个都一致的了。我这样讲没有有没有错？你能不能同意是另一方面呢？但是他的意思是在这里。哎，第二节的神赐给你，这是神做的。哎，那么第六节他也认为说这个是跟第二节的神也是一样的。哎，那也跟第七节的你喜爱公义称入罪恶的底下那一句话，所以 神，他跟这个底下这个神，也就是你的这个神，都是一样的一位父了。在临川道的讲法是这个，哎，这是他提出的理由。那我希望你提出你的理由。哎，一般传统所讲的理由啊，大家来讨论嘛，哎，因为不一样才需要提理由来讨论嘛。按你的理由只是说论到直，那论到直，那底下说神啊，所以你的理由说那直就是这位神啊，你的理由在这里啊。但这样的理由充分不充分？你的这样充分不充分？我听起来，
如果因为他论到子的内容是八节跟九节，它事实上是蛮长的一段内容，在这个里面，尤其我们看第九节，他有说，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如果从第九节的下半句来看，请问你这一位神是那位子吗？请问，OK，
第九节是这个神是指耶稣啊，你的神是指阿威吗？
对，因为这个你是谁，然后他说你的神，对不对？
这个你是耶稣啊。
对啊，这你是被膏的，对不对？被膏抹的，而且胜过你的同伴。那我们先不说神是谁，我们先说这个你是不是应该指耶稣？那你的同伴指的可以指谁？
圣徒吗？
结合第七节来说呢？
天使，
哎，对啊，是不是就是可以这样来看呢、啊？他用这个来做对比啊，用你超过天使嘛，对不对？所以，请问你这是不是他这个论道子，他就在讲这个核心？他的核心其实是九节下半句，明白吗？我的看法，你认为呢？
也远吧。
好，如果这样，那九节下半句的神就不可能是儿子啦，是不是？因为是怎么有自己高自己呀、啊？不可能啊！所以应该指的是父神嘛，对不对？那用这个再反推回来，其实第八节那个神怎么会变呢？应该还是指这位至高的父神呐、啊，所以这个是我认为的理由，你参考，你觉得呢？所以他虽然说论到子，他是有引用前后文，他不是马上讲，他是要有一个先把主体，就是这位亚威先提出来，再提亚威来高这个爱子。然后这位爱子是超过他的同伴，这样才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他不能直接说论到子，然后提亚威的时候就把亚威当成子，哦，这个就有点太前后会对不上了，你觉得呢？哦，好，感谢神，有人赞同。OK，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觉得不合理的可以再说？就关于这两节，就刚刚那说法有没有什么？
你那个形容那个词的啊，是来论语的。
但是不能以就是说最近的这句话提到谁呀、啊、那就是死了，那也不能那样，就是说人容易这样去理解，但是那也不能都这样理解，那也不一定对的。
嗯，
支撑了啊。
嗯，
最主要的这里的主题是第四节啊，而第四节没有在论这位子是不是神啊，他只是说他比天使的名哎更尊贵啊，那么就远超过天使。
嗯，
他只是这样讲而已啊，而他所承受的名，他是一个被承受的一个对象。那今天这个词承受的一个名，是一个被动的一个
接受者。
接受者，如果他本身就是神，我没有办法理解，也不会接受的。无论就主题来讲，无论就刚才讲的这种承受的名来讲，这个都跟所谓的他是独一真神完全没关系。就论述的主题来讲，我非常反对，就是不能跳脱经文本身他在论的这个内容，但很多人会延伸出去，那会延伸出去多是断章取义居多了。那断章取义是因为他们不去讲究经文的内容，尤其是上下文路的内容，所以那当然这个也是我们大家透过这样的一种彼此探讨啊，那看经文本身在讲的是什么，我们才会慢慢去理解到传统跟实际上的真理它差在哪里。自己接不接受，赞不赞同，我倒不是认为说你现在赞同我就很高兴，你现在不赞同我就很伤心，其实这个不重要啊。要紧的是你真的了解经文的主题跟内容，它到底是不是我们跟我们今天所讲的，那我们讲的这个是不是真理了？就是讲错了也没关系，只要你提出正确的理由，你的理由是称呼你比我们更好，那我们就接受。问题是在这里啊，也就是说我们对于所讲的我们都容许讨论，容许怀疑，容许反对，只要你提出理由，不要一味子说传统这样讲就是对的，没有理由，那我们没有办法接受，一定要有理由出来，而这个理由是充分的，是正确的，一定要这样子我们才能信这个道。好了，时间上大概是这样吧。
嗯，
还有没有其他的？
所以事实上刚刚长老语重心长就是在讲，是说你能不能马上立时就接受我们所讲的结论，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愿意参与去了解我们所谈论的根据内容啊，尤其我们很注重上下文路，我们要避免断章取义，我们也很希望提出一个能够一个更合理的说法来支持我们的论证结论啊。那 最重要的是说愿意来参与讨论，就算你不认同，你也会努力的来提出你认为的依据，你认为的理由啊，能够这样真正的进行讨论，大家好好的来探查，这个才是一个重点，而不是一味的接受或许是传统的说法，或者一味的就直接接受我们的结论，而不在乎我们所讲的根据，这都不好。我们重视的是这当中的理由根据，啊，你才能去确认结论是比较合理的，这是我们所关注的。
最后我做一个结论。